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峰时刻。今天是9月10号，习近平访问华盛顿的日子正在逼近。川普还说过啊，说两人计划9月24号在华盛顿会面，到了今天，北京仍没有公布完整的行程。但是中美双方显然都在准备这场峰会。中国这几天表现很好啊，突然大笔采购美国大豆了。其实就说美洲贸易、稀土、人工智能、台湾问题，这都在往会谈桌上堆。按照通常的外交节奏，你这时候双方应该怎么表现呢？尽量把不好看的东西藏起来，把能成交的东西摆到桌面上。可是美国国务院偏偏在习近平来访之前把另外两个名字公开摆了出来，陈友林、闵金这两名被中共不当拘留的美国公民。为什么说不当拘留？标准是什么？美国 Levinson Act 设有专门的认定程序，他要看你这个国家抓人了，你司法程序是不是公平，指控是不是可信，以及拘留是否具有迫使美国政府做出政治经济让步的目的。陈友林是一名地震学家，2024年回中国探望年迈的父母，期间呢还到两所大学讲学，在北京首都机场返回美国前被中共公安部门带走了，后来以涉嫌间谍罪起诉。陈友林过去通过地震波研究过朝鲜的核武实验，也参与过得到美国政府研究经费支持的公开学术项目。那么另外一位呢，闵金是受中国方面邀请的，他是一个缅甸问题的学者，6月30号到云南参加学术会议后被抓，中方告知美方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和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9月4号重新发布了中国旅行警告，仍然维持第二级，提高警惕。美国政府直接提醒本国公民，中国存在任意执法、缺乏透明司法程序的出境禁令以及不公正拘押的风险，而且特别指出了中国曾经利用出境禁令迫使当事人参与政府调查，迫使海外亲属回国。这已经不是媒体评论员的看法，而是美国政府把人质外交几个字啊扣在了北京头上，并且公开这样的人质绑架的普遍性。中国人其实对这种故事其实并不陌生，是吧？2018年12月1号，加拿大依照美加引渡条约在温哥华拘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9天以后，两位都叫做 Michael 的这个加拿大人呢，在中国被捕。北京始终坚称说这两名加拿大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孟晚舟的性质完全不同啊。到了2021年9月24号，孟晚舟在纽约联邦法院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延期起诉协议，美国撤回引渡要求，加拿大法院解除了他的保释条件。第二天呢，两位麦克也获释回国。北京是至今否认两件事情存在交换关系，但时间上的高度同步却成为研究中共人质外交最经典的一个案例。所谓人质外交啊，真正的运作方式啊，就是一个国家发现对方非常在乎自己公民的安全，于是这个人的自由本身就开始具有政治价值。咱们说呢，一吨大豆有价格，一批稀土有价格，一项关项关税呢，你可以计算百分比。可是一个父亲被关起来，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会要求自己的政府救人，政府面对的便不再是一笔普通交易。你说哈，美国哈，他要拒绝交换，等于让自己的公民继续在中国坐牢，接受交换又可能告诉对手啊，抓美国人确实有用啊，这的确让美国难堪。孟晚舟回国那一夜，深圳机场是灯火通明啊，红旗鲜花，直播镜头铺满全国，舆论几乎进入一种集体狂欢。可是有多少人看透了那实际是一个恐怖片的镜头呢？其实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荒诞，千千万万仍被户籍、信息、财产、家属和政治恐惧拴在原地的人，正在隔着屏幕为一个终于获准回家的极权幸运者欢呼。人质最彻底的状态，或许不是知道自己被扣押，而是把看守者的胜利误认成自己的胜利。中国人民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人质，而党的人质绑架历史已经长达百年了。1929年2月13号，红四军打进了江西宁都，这一天留下了一份非常有意思，叫《红四军在宁都筹款通知》。文件署名就是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 红军要求当地商界是当晚8点以前抽出大洋5000元，还有军鞋、军袜各7000双。通知啊，前面写的很客气啊，说这个红军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哎，你保护你保护，而警监就说了，如果不给你，就是在跟反动派勾结，红军将把你相关商店进行焚毁，以警监完。今天中共国防部网站呢介绍这件事情，还保存着这张筹款收据的照片，也就是说这样的政权绑架抢掠行径是中共乐此不彼，是引以自豪的。到了1934年，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没收捐款的规定仍然明确提出说，一定情况下可以拘捕其主要家人。中共今天介绍长征军需史的文章也没有回避这些规定。当然今天中共外交部并不是说照着这个1929年的手册抓人啊，而是这套政治技术里面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交换结构。怎么呢？就是掌握他的房屋，掌握他的家人和他不能承受的损失，迫使他把钱拿出来啊，迫使他拿出中共政权需要的一切。习近平多少次面无愧色地宣称说，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大家明白了吗？这初心呢，就是当年是一把能装5发子弹的汉阳造，就能把苏维埃红区的人都变成党的资产。中共建立政权以后，这种控制人的方式不再需要保持早年红军游击队的那种模样啊，它逐渐进入了户籍、粮食、单位、档案和人口流通制度，但是共匪的初心的确是从未改变。那大饥荒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例子。你说1961年，刘少奇当时已经国家主席了，是不是回到湖南老家调查，闹了一辈子革命，老家的农民还吃着野菜和糠吧。回北京之后，刘少奇留下了一句后来极有名的话，他说自己在湖南听农民讲，他不说自己说，说农民讲，这场灾难是3分天灾7分人祸。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也承认说违背客观规律就会受到惩罚，接着说了一句非常有画面感的话，他说哎呀，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这说明什么？就是最高层到了那个阶段，并不是说完全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他知道，但是他们干了什么呢？你说这闹了饥荒啊，历朝历代都有饥荒是吧，人有一种最基本的求生办法，就是离开，逃荒去。你家里孩子快饿死了，父母不需要懂什么政治学，本能的抱着孩子就去找一口饭吃。中国大饥荒的特殊性之一是什么？恰恰是1950年代末建立起来的户籍、粮食配给和人民公社制度大幅压缩了这种自救空间。不仅如此，武装民兵甚至还守在村口，不准灾民离开。而你离开，你丢了人民公社的脸，你丢了毛主席的脸，不准走，拿枪抵着，不准许人民自由流动，要把农民变成土地人质，要搞户籍制。原因很简单，就是自由的流动将带来经济自由，甚至人格自由，这对坚持计划经济、全社会控制的共产党来说，那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说，中国人都是事实上的人质，这说的是一种政治关系啊，一个人的生存啊，工作、家属、户籍、这个财产、信息来源都被掌握之后，这个权力便获得了要求你服从的筹码。早年抓住豪绅家人要求赎款啊，给大洋、给军械、袜子。大饥荒年代是粮票、户籍、公社，把农民留在原地。等这个单位制成熟以后，档案、住房、工作、孩子入学又成为另一套依附网络。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了吗？国人又从土地人质变成了市场人质。中共几十年来对外资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吧？就大概就是说，中国有14亿人口啊，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那每一次招商，每一次中美谈判，每一次外国企业被要求接受中国的监管条件，北京手里都晃着同一张牌。你看我有人，我有人是吧？抓的人质呢？你想进中国？你想不想把汽车卖给中国人？啊，把化妆品卖给中国女人，把电影放给中国观众，把手机、药品、金融服务卖进这个庞大的市场，你来，你来，我手上有这些人质。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中国人因此成了最尊贵的顾客，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更像是古巴比伦奴隶市场里的奴隶，是奴隶主拿来交换炫耀的财产。 你说你改革开放获得实惠，咱们不说别的，就说拿汽车来说，2018年以前，一辆在海外卖$30,000多的，咱们说中产加美国中产加普通家用车，在中国大陆算上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综合成本，就要$50,000左右，变成了奢侈车型了。中国人的巨大购买力，首先被当成了一个可以征税、可以保护国内利益集团、也可以与外国企业谈条件的政策工具。很长时间里，你跟那个合资企业中方持股不得低于50%，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几亿消费者在这里又成了一个谈判条件啊！你想接近他们，就接受我的股权规则、产业政策和本地化要求啊。市场准入本身带来的部分利益，则通过关税、合资安排和产业政策被国家和受到保护的企业体系先行取得。就在全民赞颂的改革开放当中啊，我今天一直在讲的那个结构，权力控制一样，别人想要的东西，再用它交换另外一种东西，也就是中共的人治策略，从来没有消失，是吧？红军年代控制豪绅家属，大饥荒年代控制农民移动和取得粮食能力，到了经济领域，北京控制的是十几亿人的市场入口。而那个真正构成市场的人，中国消费者往往并没有坐在谈判桌旁啊，你看说他钱包在桌子上是吧，他本人不在。到了今天说这个物理流动，人的流动已经比过去自由的多了，最有效的控制反而转到了信息。你看见什么历史，你知道什么新闻，哪些网站永远打不开，哪些词搜索不到，久而久之人甚至不需要是这个人站在后面身后命令他，信息的边界本身就决定他怎样理解这个世界。这几天看到刘翔的事情啊，他在8月下旬啊突然在社交平台发文求助，透露自己说退役11年后突然遭到体育局要求在买断或者当基层教练打卡上班之间二选一啊，随后他就开枪体制是吧，分广告费的时候你怎么不依法依规啊，是吧？就引发了全网轰动。2026年9月10号，上海市体育局正式通报，刘翔最终没有接受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高校等组织安置方案，而选择了自主择业。9月7号，人事关系基本办完了，他还把2015年4月以来领取的全部工资，这个收入捐给了西藏吉隆泥石流救灾。刘翔以极具风骨的姿态做出了回应，他强调说自己把安置问题放在阳光下讨论，并非为了给自己争取特殊待遇或第三条路，他是希望借由自己的影响力呼吁中共当局善待并优化普通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让安置方式更灵活多样。因为绝大多数普通运动员为此奉献了整个青春与健康，退役后往往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困境。刘翔2015年退役，到2026年才把这道人事关系真正处理完，是吧？中国最出名的跨栏运动员呢，110米栏12秒就能跑完了，但是从一套运动员安置制度里走到自主择业，却隔了11年。选择不要组织，安排自己的下一站，选择把人生的决定权收回来。对于一个名冠天下的明星也那么难呢、啊、甚至我们还不确定刘翔最终是否能获得真正的出行自由。袁腾飞和梁宏达最近的消息啊，跟这件事情形成另外一种呼应。袁腾飞其实很早就离开了学校的教育体制，已经走出这个体制了，他后来的节目账号和公开表达又多次碰到中共的这些内容审查的边界。最近关于他抵达美国家庭生活重心外移的消息很多啊，当然目前我没有看到说他本人正式公布说他移民成功了啊，能够确定的是什么，就是他的生活和表达空间正在向海外延伸。梁宏达也是如此，这老梁目前也没有可靠材料证明他已经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但是2025年他已经在温哥华举行公开活动，今年9月27号又有叫梁之北美巡讲温哥华多伦多。这些不是政治宣言，却反映了一个很现实的变化吧啊，就是一个依靠讲历史、 讲社会、讲公共话题生存的人，如果在原来的媒体空间里越来越难讲，他自然会寻找另外一个可以讲话的地方。说到这里呢，我想起另外一个曾经离开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爱因斯坦。1933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人在海外，最后决定呢不再回德国。这个决定没有给他换来一张安静的书桌，纳粹搜查他住所，没收他财产，然后德国媒体把这位刚刚还被视为民族骄傲的诺贝尔奖得主骂成叛徒。他暂居比利时的时候，甚至传出有人要悬赏取他性命，当地也不得不安排警卫保护他。后来他到了美国，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他。1932年，一个名叫 Woman Patriot Corporation 的右翼组织要求国务院拒绝给爱因斯坦签证，理由是他跟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走得太近。美国领事馆真的还把爱因斯坦找来盘问，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你跟苏联什么态度啊？虽然最后美国政府给了签证，而且爱因斯坦1940年还成为了美国公民，但此后 FBI 啊又跟踪调查了他20多年，留下1427页档案。1939年，他在希拉德等人的推动下给罗斯福写信，警告纳粹德国可能利用核裂变制造原子弹。这封信促使美国政府加快了核研究，可是等到真正高度机密的原子弹工程曼哈顿计划展开的时候，爱因斯坦自己反而因为政治可靠性问题啊被挡在门外。但是爱因斯坦依然在美国生活，可以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可以反对种族歧视，并成为受美国人敬重的科学宗师。爱因斯坦离开德国不等于从此生活在一个没有怀疑、没有政治攻击的世界里，哪儿都一样，是吧？就像袁腾飞和老梁今天到了美国，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围绕着他们，也是一样的。美国也怀疑爱因斯坦，还调查他，还调查得很狠，怀疑他离开德国来到美国是否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是吧？不同在于什么呢？纳粹德国认定他不忠以后，可以没收他的财产，把他叫做叛徒、卖国贼，让他不敢再踏上德国的土地。在美国呢，他可以被调查，也可以反过来批评政府，可以公开讲自己的政治观点，最后照样取得公民身份。区别就在于他从一个可以因为思想和血统直接剥夺你权利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政府也可能怀疑你、调查你，但是仍然存在着程序、舆论和反驳空间的社会，而你将永远是一个拥有权力的人。今天的中国和1933年的纳粹德国属于不同时代啊，不同制度的暴力程度和历史处境差别非常大。袁腾飞和梁鸿达的出走啊，不论是长久还是临时，真正值得比较的是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关系。爱因斯坦早在1932年谈裁军问题时就说过一句话，后来放入 The World As I See It， 他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的，不是人为国家而存在。他接下来的意思更加清楚，国家应该是人的仆人，而不应该让人成为国家的奴隶。这句话放到今天的人治外交里，问题一下子就简单了。一个正常国家的外交政策应当保护自己的人民，一个国家反过来把具体的人当成实现外交政策的工具，国家和人的位置就颠倒了，是吧？刚才提到的早期红军，是吧？到计划经济，是吧？一直到现在的外交，控制一个外国公民，不同年代的形式不一样，值得警惕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人在权力计算里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美国现在面对陈友玲和敏金呢，真正困难的也正在这里。你看哈，美国不能因为害怕鼓励下一次拘押，就对自己的公民置之不理，他得救人。可是如果每抓一个美国人都能换成一项重大的政治让步，人质外交又会成为一笔越来越划算的生意。因此美国这些年的政策已经逐渐形成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谈判救人，总统、特使、情报渠道、囚犯交换都可以使用，另一条腿呢则是提高抓人的成本。你不能白抓我的人， 是吧 ？Levinson Act 建立了不当拘留认定制度，美国成立总统人质事务特使办公室和跨部门 Hostage Recovery Fusion Cell， 就是又授权政府对参与不当拘押的国家官员和机构实施金融与签证制裁。你抓我的人，你把他作为人质外交，你要付出代价。2022年的行政命令进一步扩大了这类的制裁工具。啊，所以这篇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最后，我不想再用太多感性的话，我只想问一个问题：绑架、人质、外交，划算吗？一个拿公民，无论是外国还是本国的公民，当作人质进行交换的共产党政权，他换取的总是可见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他赢了吗？而美国为什么几十年来对营救战俘、失踪军人和被扣押公民这么执着？有时候为了一个人动用的军事力量、情报资源和外交成本，那看上去远远超过这个人本身在战场上的价值。咱不说远，就说今年4月2号，美军一架 F-15 E 在伊朗境内执行作战任务时被击落，两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落在了伊朗境内。一名飞行员几个小时后首先被找到获救，另一名机组军官受了伤，躲在伊朗山区里将近2天时间里，一边躲避逮捕，一边等待救援。啊，伊朗的这些军队呢，离他已经非常近了。川普后来公布细节非常惊人，他说第一次救援就出动了21架军机。第二名机组人员的位置更加危险，美方一度怀疑说他发出了一些求救信号啊，那个 GPS 会不会是伊朗设下的陷阱 ？CIA 参与定位和欺骗行动。特种部队直接进入伊朗境内，数十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川普最后宣布说 We will never leave an American war fighter behind， 我们绝不会把一名美国军人留在后面。啊，你说如果只算经济上，这个买卖根本不划算嘛，是吧？为了救他情报卫星的工作， CIA 这么大的团队工作，战斗机、电子战飞机、加油机、直升机全都可能被调动，任何一架飞机掉下来，代价可能又是几千万、上亿美元，更不用说为了救一个人，很可能还要搭进去，让十几个、几十个特种军人进入危险区域啊。美国陆军 Soldiers Creed 就是士兵操守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 I will never leave a fallen comrade。美国空军战斗搜救部队格言更加简单 ，That others may live， 为了让别人活下来。空军今年在总结伊朗 F-15E 救援行动时候直接就说了，成功的人员救援是一种 force multiplier， 就是说让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倍增啊。原因并不神秘，一个飞行员敢于飞进敌人的防空区，不只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飞机有多大的能耐，也因为他知道自己有一天飞机掉下去，整个国家会想办法找他。这里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国家哲学，国家强大不是因为它有多少航母、多少核弹、多少 GDP， 一个国家真正令人信服的地方是当一个普通人落到最糟糕境地的时候，他仍然相信身后那个巨大的国家机器不是来牺牲他的，而是会转过身来找他。看上去只是救活一个人，真正被救回来的却是几十万现役军人对这个制度的信任，也是下一代年轻人对国家两个字的理解。这也是人质政治和救援政治最根本的区别。爱因斯坦90多年前那句话到今天仍然是一把很简单的尺子，拿这把尺子去量空军时代，量大饥荒，量今天的中国，量刘翔，量袁腾飞和老梁，其实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因为国家为人而立，不是人为国家而生。